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大家买00940了吗？
我没有
我也没有，就好像新闻听起来好像挺热的，真的什么央行的人啊，什么财务官员啊，所有人新闻都在报道这个。我不知道一个 ETF 可以卖这么行，真的是，而且还要停卖，哇，真的好厉害哦
我们今天就要来讲00940之乱，从他来看投资心理学。
你可以讲之乱吗？那人家买的人会觉得很干嘛讲之乱，我投资不行，你不是叫我投资 ETF 吗？为什么要说之乱？
他这个乱就是因为乱到就是大家在排队，然后 你推我挤，这个乱就有点像你就是在排队啊，就是名店之类的东西。我不是说他
对，你可以讲你
不好，他这个乱是指那个场面比较乱。
你讲你上次教练跟你讲的事情，他去银行办事。
对啊，然后他就看到一些阿姨们啊，他就说哦，他们就是抢着要把他们的定存全部都解掉，然后就说我要买我要买，反正我就是要跟前面的买一样的就好搞不清楚要买什么，就是要跟前面的买一样，
所以我们才会说这是之乱，就是你不知道自己买什么然后觉得人家都要买，然后就疯抢，然后把定存或保险给解掉，或是最不应该还要借钱来买，这是最不好。因为我们讲之乱也是主要是这个，而不是单纯说哦，我就想投资 ETF， 跟这是没有关系，这是很 OK 的，但当你要借钱买 ETF 就不太好了。
大叔刚刚看这个新闻是十分不解，为什么一个 ETF 可以这样，所以说我做了一点功课才知道有一点点原因，但是老实讲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的，我现在也是没有完全百分之百的答案。
好，
我只能说 FOMO 是真的，错失恐慌症是真的，然后真的有很多人等的要上车入市。
所以这次00940也是一种 FOMO 吗？
我觉得是
FOMO 就是叫错失恐慌症，全名叫做
Fear of Missing Out。
okay, Fear of Missing Out。
我想大家对00940都比大叔了解，但是我觉得我看他的第一个印象最深刻就是他是一个很成功的行销手法。我点进去他的页面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快乐领席就是你，他就是把他好像讲成说任何人都可以就是开心的在家里每个月都有一些被动收入，不管你是小资族还是任何人。我觉得这个首先就跟我自己的投资理念有点差异，就是我觉得投资呢，你就是要投资你现在还不需要用到的钱，如果说你每个月都需要靠它来过生活补贴家用的话，那其实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我不敢说好像居高就是在旁边冷眼看大家，因为我相信每个人投资跟那个经济情况不一样，我说哦，你投资就不能去动用，我觉得这可能也不是很公道。
是，
其实网上有人讲说他为什么能够成功的抓住大家的心呢，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他的门槛很低，就是10000块，因为他每股只有10块，所以说一张的话只需要10000块就可以入门。然后第二个话就是他每个月都配息，然后平常的话都是每一季每3个月配息一次，所以大家都喜欢好像每个月都有钱领感觉。这里我一个好奇就是说，台湾不是现在可以买零股了吗？为什么说好像你一定要买到一张才能够？
就是 IPO 啊，这刚出来的。
对啊，但是你可以在
你要交易
去啊，
就变贵了。现在是10块钱啊，之后会不会变贵啊？变15块啊，16块，因为是这样子。
我觉得
而且10000块并不是大家买不起这个，对，我觉得跟零股没有关系，还是大家10000块是大家可以负担的。
我自己初步解读呢，是 ETF 跟一个股票上市是有点不同的。股票上市它真的可以有可能说，你如果说没有在第一时间抢到，你可能会第一天就暴涨个20。但是 ETF 的话，像这一个00940，它是根据50个他选的股票来做操作，那它的价值是这个50个股票来定的，除非说它50个股票都因为有太多的这些资金投入00940而暴涨，不然的话它不会因为说好像你没有抢到第一天它就会涨得那么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会不会大家好像觉得 ETF 就跟之前的股票是一样，如果说你没有第一天抢到你可能就会错失机会，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误导。第二个就是月配息，月配息又怎样？
他之前先帮你这个存钱，然后之后再配给你，因为没有公司月配息嘛。
对啊，所以说公司他并不是说他下面的50个公司真的有月配息，只是他帮你重新分配而已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所谓的行销手法，所以我才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好像乱的没有道理。
那这个配息我知道还有一些很复杂，什么平准金有没有配到本金一些之类的，我没有很深入研究，我现在也不敢讲。但是我觉得任何的配息都不要配到本金，配到本金我都觉得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都配你自己的钱嘛。你说配分的这个资本利得，或是配了真正的息配息给大家这个 ETF 持有人，那我觉得很 OK。 但把你因为答应你说要配的比较多而拿到公司的股息没这么多，要不要把本金拿出来配，那就不太对了。
另外我看到他的网站有两个东西我觉得有点我自己不是那么同意，从一个投资准则的方向来讲，第一个就是他就讲说，哦，我这个 ETF 呢就是按照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的那个投资准则，好，就是高 CP 值我买价值股票 value stock， 就是现在好像行情比较低，可能本益比比较低的股票，然后我买了之后呢以后就会大赚。但是问题是巴菲特在过去十年二十年左右他的投资的表现其实并不是很好，
因为他比较有名而已。
对，他是有名，所以说你如果说真正按照巴菲特的所谓的价值股票去做投资的话，你在过去十年左右一定是表现没有大盘的好，因为过去比较夯的股票像苹果啊还有这些科技股都不是所谓的价值股票，
都不是巴菲特喜欢的，
都不是巴菲特喜欢的。
他要买苹果了。
对，但是苹果其实是有反于他所谓的传统价值股票的投资理念，因为他后来其实他自己也是有做了一些修正，所以我觉得他拿的巴菲特呢是有点好像就是欺骗大家，并不知道说第一个巴菲特他自己的投资准则也有改变，第二个现在所谓的价值股票啊，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吃香。但是他吃准了台湾人一点，就是他们很喜欢配息，所以他就是用高配息这个手法来吸引大家。高配息方面呢也有问题，就是他里面的最大的持股是什么，长荣海运占了 9.2%， 然后他就是有一张表，就是说长荣海运他去年配息的殖利率高达 45.2%， 因为这样的话也拉高了他整个去年就是2023年的殖利率的百分比，比这个大盘高很多很多。但是当你计算去年指数的殖利率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去年这个 ETF 根本不存在，然后你现在投资人去买的是未来它的配息。好，那长荣呢3月14号公告去年财报的时候呢，他说决议每股配息10块现金的股利，以当时收盘价的 183.5 的计算来讲的话，殖利率是 5.4， 也就是说2024年长荣没有要配息这么多，然后去年只是因为有些特殊情况他才配息的这么多的。所以呢怎么讲呢，他把这个东西拿来当做行销呢，根本就是看得到吃不到。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大家还是要抢呢，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群众安全感，就如果说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呢应该不会错，有一种羊群效益，这点是大家就是绝对绝对不能够太忽视的，我觉得。
OK， 好，
你觉得呢？
是没错，
是没错，
对 对。
因为现在大家都有错失恐慌症，然后这一档的 ETF 再加上上一档嘛，00939，两个都卖得很好，都是在最近你如果说开新闻的话，他每天都在报什么，报辉达怎么样，台股又好像总算多年后破了2万，
还有台积电。对，我说还有台积电，
还有台积电，没错。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都是想要抢着上车嘛。在这个期间，他又推出了一个行销手法，做得很好的，等于是天时地利人和，你要他不红也难。
好，那这给我们要什么样的投资准则呢？
这投资准则呢，就是投资是要来赚钱的，不是要让你跟亲朋好友有一个话题可以聊。并不是说大家都在讲说啊，我有投资，我抢到了几张几张的00940，你有没有抢到？你如果说没有抢到，就觉得你输了。在这个情况呢，像说像大叔这种没有朋友的人，其实还不错。
我有朋友啊，但我们并没有这样。
因为大叔没有朋友，所以说我也不会去跟人家讲说我有没有抢到00940，所以我就很寂寞了，在旁边就是好像冷眼旁观，觉得自己很厉害，这样子好像 也是有点不好。
好，就是这种太夸张的在抢购某一些金融商品都要停看停，那这个至少是 ETF 是合法的，这个 ETF 啦，
我觉得
再怎么样你不是一个诈骗的东西。但是如果是其他你也搞不清，人家跟你说什么固定配息 10%， 只要有人跟你讲说有个什么投资机会讲固定配息几%，这个都是骗人的。
对,
对，所以大家有听到什么固定配息跟你讲什么投资机会，我个人觉得就是比较相信。
其实投资股票最怕什么，就是 你常常反复的去 APP 里面看你的股价，每次在你在看那股价一上升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分泌多巴胺，然后多巴胺呢，就是你知道什么时候会人会分泌多巴胺，就是你在吃东西跟做爱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类的本能，所以你会希望身体一直有多的多巴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的理性就不见了。
可是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每周都要讨论美股 ABC， 所以我每天都会要看一下，因为我不看好像对不起，就是我在做这个 podcast， 总是知道一下市场的波动嘛，我不可能这样每个礼拜只看一次或者两三礼拜看一次，这样我怎么讲美股 ABC 对不对？你不会每天看一下吗？你不用说你不是每天当场市场上的波动你都要看，但至少每天会看开盘啊收盘怎么样，你总是要知道吧，
就是这样子我们才要更节制要更小心啊。
所以呢就是我每天还是要看一下才对得起自己嘛，否则我们做这个美股 ABC 我们也要尽点我们自己该做的这个责任吧。
同时我们还是要小心啊，就是不要被这个多巴胺左右了，
所以我们只是想要跟大家说我们来享受这些多巴胺或是我们来承受这些多巴胺，然后跟大家说如果你没有投资我们还是不希望，除非你自己本来就很会投资啊。如果是每天还要工作人不要花太多时间来看太多的市场。
有一个点大家可以，就是美国现在很夯的投资 APP 就是 Robinhood 嘛，因为他就是已经把这个所谓的社交投资 Social Investing 就是发扬到极点，他动不动就会就是拼你一下，就是给你一个讯息说哦，你现在股票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你每一次看的话就好像我们脸书如果说又有一个按赞的话，每一个小赞就是给你一个小小的多巴胺，所以说特别要小心不要陷入这种陷阱里面。
是，
好，大叔没有投资00940，但是之前有听我们的 podcast 就知道我有小小的买了一些Bitcoin 比特币的 spot ETF。 好，最近这一个礼拜左右呢，它一直有在高处一直上下的波动，没有继续的上升，
但它也算高点了好不好？
对， 它算高点了。有些人觉得原因是因为四月比特币会有一个大的 event， 就是它的 halving， 所以是 halving 就是它的挖矿挖比特币的那个报酬会被减半。
嗯哼，
在这情况之下呢，有一些人觉得短期会有一些卖压，因为这些挖矿公司它突然间报酬率就会减低了。
嗯，
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不可能退出市场，但是他们可能会需要来投资来买一些好像更有效率的挖矿的工具。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可能会比如说抵押或者是卖他们手上的一些比特币来筹现金，所以就会有一些获利了结跟卖压的状况。但是长期来讲的话，任何的资产都是一样，如果说它的 supply 就是供应减少或是有限制的话，对它的价值是只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比特币 halving 的这个 event 呢，我觉得如果说在未来的一个月当中因为这样子比特币的价格波动或者是甚至是下跌的话，你在旁边观望的人可能可以考虑小小的入场。
OK， 就是买比特币的 ETF 啦。
对，第二个就是Eli Lilly 最近有一个新的话题，就是他宣布要在亚马逊的药局里面开始直接卖他的减肥药，就是把
是网络上的吗？
对，网络上。
uh-huh.
就是依赖丽丽会直接帮你搭配一些他们合作的可能是医疗团体或者是医生，然后在线上帮你做检验，如果说你符合标准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经由 Amazon Pharmacy 就是他的线上的药局直接下单，然后Amazon 就会寄这个药到你家里，就是你不用去真正的诊所看医生，你可以从线上的问诊，然后你也不用去 CVS 或是其他的药局去拿药， Amazon 就会直接的寄给你。这个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他把中间的一些中间人切掉了，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那个因为这样子价格可能会更透明然后更方便。
这不知道是找哪些医生线上看诊，我也很好奇，就是他直属的吗？还是用利用诊所，诊所自己本来有生意吗？
不是直属的，就是他们有一些美国本来就是有一些线上可以帮你看诊的，那这些通常都是一些医疗团体，然后他们下面有医生。
如果大家有在 Amazon 的 Pharmacy 在网上看过诊然后还拿到这个减肥药也可以分享哦。
OK， 另外你觉得美国真的会禁抖音吗？
我个人觉得不会，上次我们讲过啦，就是川普现在不禁了，因为最大的这个 founder 最大的这个投资的他的人是一个抖音的投资人，然后川普不喜欢 Facebook 不喜欢祖克伯 所以他要来宣传就是抖音吗？还有他自己有一个什么 social truth， 但是那个不是很常用吗？
但你讲的富豪现在川普已经是笃定会当选总统才会这样子，
这也不是啊。那美国什么立院他们也要有这个参议院有这个禁止的法案吗？但是上次也讲了、拜登不是有自己的抖音团队也是要来帮他宣传、
因为现在这个案子已经通过众议院然后压倒性的通过，现在要等参议院 Senate 来投票。拜登已经讲如果说通过参议院的话他会那个签署。
那就意思说禁抖音是说在美国都不能使用抖音吗？他是我不确定，就是说不能使用这个 app 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说要在美国使用的话，你就要中国的那个母公司要把抖音卖给非中国的公司，最好是一个美国的公司，你才可以进中国。然后中国已经基本上讲说他不可能把抖音卖掉，所以法令通过的话，那抖音就真的没有办法在美国使用。
我觉得不太会进，因为这个我觉得大家想要利用抖音来做很多事情。上次看到新闻报道说很多利用抖音来赚钱的自媒体，你这样不是切掉他生意吗？我觉得这会造成还蛮大的反弹、我是对我个人认为啦。
这里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我看到一个报道，想说那个抖音的高层当美国开始在考虑这个法案的时候呢，他就鼓励他很多的抖音的一些好像比较红的网红呢，就是你们一定要写信给你们的参议员你的议员，跟他讲说你们的生计都靠着抖音，抖音是多好的东西。结果呢这反而有一点点反效果，就是这些议员们就觉得说哦，这个是中国透过那个在美国施压，这就是证明我们的 point， 它就是一个要渗透进来的间谍，所以更要进抖音，好像有一个反效果。但是最后会怎么样，还是只是一个好像纸老虎虚张声势，我也不敢说。
好像进一个大多数人都在使用的 social media 是有点困难。
只是说今年是选举年，选举年真的变数很大，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大家觉得美国到底会不会进抖音呢？告诉我们，
或者说现在进，然后到什么时候开张？到时候又有一个什么你知道融通的法案
？Who knows？
你知道，就做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对，好 ，We'll see。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
美股 ABC。
那欢迎大家给我们各大 Podcast 五星评价。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